Hello，欢迎收听薛丽令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丽令。这几天看书读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柏拉图坚称说故事的人是危险分子，还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会说说故事的人是危险分子呢？在柏拉图的年代。西元前388年的时候，他要求雅典各个城邦的领导人将诗人和说故事的人放逐边境哦，因为柏拉图认为他们会为社会带来威胁。柏拉图是一个理想型的哲学家，他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化的那个美善的世界哦。他是个哲学家嘛，是个用理性思考的人，所以他很反感非理性的人性的这种感受，所以就对于那些能激起人类感情、情绪，能让人失去理智的那种媒介都不能出现。所以由此可知，诗人和说故事的人是拥有煽动群众和人类的能力哦。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呢？因为我最近在写脚本，但遇到瓶颈卡住了，所以就看了几本书哦，想透过阅读来梳理一下脑袋。那刚刚说的这个内容，就是《故事的解剖》这本书里提到的，柏拉图坚称说故事的人是危险分子，就突然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啊，很荣幸，与有荣焉呢。从几年前，其实普遍大众就意识到了说故事很重要。除了影视作品本身，就是要靠我说故事为生。那在广告上面呢，也越来越多有意思、有含义、有故事性的广告类型。那说故事也更衍生到了职场、面试啊，或是你一个项目的简报啊，或是与客户谈判啊。那还有上台演讲啊、报告啊，那还有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交流啊，甚至还有相亲。所以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教如何说故事，如何掌握说故事技巧，如何用故事收服人心，或是故事沟通学，学做最会说故事的 CEO 等等，就一系列的这种课程或是书籍。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本来就需要说故事的这个影视行业内，到底会不会说故事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最近的阅读心得。这本书叫《故事的解剖》，其实书还有点厚，其实还没真正读完啊。但边读边创作的时候，真的会可以刺激一些想法哦。这本书，是作者是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所写的。他的书是好莱坞编剧界人手一本的，算是编剧界的圣经啊。那他的学员有很多是在业内呼风唤雨的人啊，如皮克斯的创作人，那还有电影《魔戒》的导演，电影《登峰造极》的编剧。那很多作品，像是《阿甘正传》《西雅图夜未眠》《海底总动员》，到现在的作品哦，什么《钢铁人》《唐顿庄园》《绝命毒师》这种影集呀，也都是师承麦基大师故事学的一个创作理念哦。所以这本书哦，它其实也不像是工具书，因为工具书是有公式、有规则，就直接套上就能用的，就能写一个大差不差的一个故事架构了。但这本书不一样哦，它不是教编剧方法方式，而是教编剧创作者一个说故事的原理。而且这个原理回归到最后，其实就是认识创作者自己本身，这也是很多各行各业资深的创作者会说，其实 每一件作品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哦。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哦，因为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些灵感，然后这个灵感又很迷人，就会让我们陷进去哦。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达到一些我想象的画面，想象的一些酷炫的一些特效技术，或是为了要讨好观众而去说了一些不是我很想说的故事，不是我很想表达的意思、价值观等等，那这样子的违心的故事其实都会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力量。那每个故事都有它的力量，所以需要故事发挥它百分百的力量，我们就需要多多磨练如何去说故事这个技术了。那这本书中就给了我们一些给了我们很多原则来引导我们，譬如在创作前要先了解你要创作的类型是什么，是爱情喜剧，是犯罪推理，还是动作冒险类的。那比较确定了一个类型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研究这种类型创作的一种惯用手法。譬如爱情电影好了，爱情电影里面男女主角的相遇，他们一定都有一个契机相遇。那其实这些相遇可能有的时候都有一些惯用的一些事件发生。譬如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女孩热情的向男生新生的那个新生入学的男主角发社团传单邀请他入社啊，男女主角相遇那一刹那。或是在餐厅里面结果男主角被同事灌酒不胜酒力要进厕所，结果刚好从厕所出来的女主角撞上，两个人相遇。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能观众会期待看到一些惯用手法，又或是他们其实希望看到的是惯用手法之外的其他没有看过的呈现方式，或是期待男女主角更有意思的相遇。所以这个类型书中所提到的这些原则原理都可以给编剧在说故事的时候产生一些决定性的影响，或是给予一些引导或限制。当然不了解说故事原理的人也还是能创作，但了解摸清楚这个原理的人可能更能够驾轻就熟地说出动人的故事。这本书中这种编剧指导的书中会引用很多的电影，所以这本书中也说了要多研究电影，要多研究那些好的片子。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就更需要多多研究了。我分享一些书中的段落。书里开篇他就说，想象一下全世界一天当中翻阅的文章、上演的戏剧、放映的电影、持续播出的电视喜剧和影集，24小时印刷或广播的新闻，孩子的床边故事，酒吧里的自吹自擂，网络社群里的八卦。人类对于故事的需求就像无底洞似的无穷无尽。故事不只是人类艺术形式当中成果最丰富的，同时也和工作、玩乐、饮食、运动等其他活动一起瓜分我们清醒时的每一刻。我们诉说和聆听故事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不相上下，甚至连睡觉都在做梦。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为故事耗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原因正是如评论家，美国的一个作家评论家肯尼斯伯克所说的，故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当今无远弗届的媒体，尽管让我们能超越国界和语言的藩篱，将故事带到亿万人面前，但说故事的整体品质却日渐下滑。我们偶尔会读到或看到优秀的作品，但早已厌倦在报纸广告、影片、电视节目中寻找数值够好的作品，也早已厌倦放下读了一半的小说，中场时悄悄离开戏院， 或是走出电影院时借由、这部片的摄影倒是相当出色这样的话来冲淡对于这部片的失落感。说故事的艺术逐步凋零，如同亚里斯多德2300年前所说的，如果连故事都说不好，一切终将衰退。充满假冒的仿冒故事不得不以壮观的场面来代替实质的内涵，用各式花招来代替真实。拙劣的故事生怕失去观众注意，因而沦为用亿万美元堆砌而成的唬人样品影片，在好莱坞影像越来越不知节制，在欧洲则越来越流行于装饰，演员的表现越来越做作，越来越低俗，越来越暴力，音乐和音效也越来越喧闹，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后逐渐变得荒诞不经。少了诚实有力的故事，文化将无从进步。社会若不断面对虚有其表、空洞而虚假的故事，也势必会退化。我们需要真实的讽刺作品、真实的悲剧、真实的戏剧和真实的喜剧。听到这里，就是故事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现在的故事质量却越来越不行了。那我们作为编剧创作者的应该怎么办呢？他接着说，对大多数的编剧创作者来说，从阅读和探究中获得的知识与经验同样重要，甚至比经验更重要，尤其是尚未经过检验的经验。自觉也是重要的关键，所谓自觉，就是生活加上我们对生活中种种回应的深刻思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研究好的作品，也同时要自觉去深思。那其实这个也回应了他刚刚所说的真实，我们需要真实的作品。那如何真实的创作呢？麦基也提到了价值取向。接着他说，价值取向就是人生意义的正负极性变化，意思就是人的想法有时候会比较积极正面，那有的时候又会比较消极负面嘛。对，所以他说其实掌握这个正负极的变化可以说是说故事这门艺术的灵魂。所以在做创作的时候，常常就会思考人为什么而生，又为什么而死，那什么样的追求是愚蠢的，正义与真理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编剧创作者察觉这些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会以此为中心来塑造故事。那时代社会一直在演变，很多时候价值观可能变得跟以往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那可能目前的价值观有些时候会越来越混淆，所以这样子的价值观的流失相对也会带来故事的流失。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深入挖掘生活，找出新的体悟，并重新改造价值和意义，接着我们创造出某种故事载体，向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来传达我们解读的一切。这就是编剧要做的，要去表达他自己已经梳理反刍过后的一个价值观。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太浅薄，或是时代一直在变，但我们还一直在沿用以往的价值观，没有反刍变成自己的价值观。譬如我拿我们台湾很多导演最爱拍的青春爱情电影来说，很多故事拆解后你会发现都大同小异，不论是异性的爱情故事或同性的爱情故事都一样。高中时期两人懵懂无知单纯的爱恋，但学校老师或是整个环境都给予反对，所以两人偷偷的交往暧昧，而且反对的声音越大两人就爱得越激烈，那最后结局 可能成功说服了家人，然后两人在一起，又或是两个人可能没办法在一起，但多年后却重逢了，再次爱上彼此。那这个可能编剧创作者要传达的这个故事的价值就是啊，真爱最大，爱情能战胜一切，这一类的价值观啊。那所以就会发现，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啊，大同小异。那要如何和别人的脚本做出区别呢？其实重点不是要如何做出区别，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你认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将事实和真相搞混。事实指的是确实发生过的一切事情，而真相是我们对所发生一切事情的思索。那我们要说的故事，就是我们深刻思索后的想法、价值观。所以回到那个青春爱情电影，爱情能战胜一切，还是其实是爱情能战胜一切吗？要打个问号。如果故事继续发展，当两个高中生最终说服家人在一起后，其中一个人的家庭却要移民到国外，两人经历了一年多的远距恋爱，从热恋、争吵、冷战，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而分手。那原因是彼此不够成熟，无法认同理解对方。那这个编剧、这个创作者的价值观会不会是爱情不能战胜一切，最好的爱情是当我们都成熟后在对的时间相遇？这只是打个比方啊。那这个书中说的就是我们编剧创作者要一直持续不断的思考，要从正面、从反面不断的深入思考，去寻找你心中的真相。那作者麦基继续说，由于故事具有影响力，最后我们必须审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个议题。我相信我们没有义务要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对人性的信心，提振社会精神，甚至表达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说出真相。问问自己，这是真相吗？我是否会相信自己故事里的意义？如果答案是不会，那就要舍弃它，重新开始。如果答案是会，那尽一切的努力将这个作品推向世界。因为艺术家在私生活中或许会对其他人甚至自己说谎，但在创作的时候只会说出真相。在充满谎言与骗子的世界，诚实的艺术品永远都是善尽社会责任的表现。所以编剧创作者的责任就是要说出真相。你对爱情所认知的真相，或你对犯罪、对正义所认知的真相，或是对于家庭、亲情所认知的真相，最终都是要说出你所认知的价值观。故事的解剖这本书教说故事的原理，它不只对编剧创作者很有帮助，也影响了很多国际知名品牌，像是 Nike、 迪士尼、 Sony、 BBC、 Microsoft、 微软等等，这些大企业都是运用它的说故事原理。甚至前英国首相卡麦隆说，在一次假期里，他读完了这本书后回到伦敦，便改变了保守党的命运。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哦，但可能是事实。而真相是，只要谁会说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所以不论如何，说故事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而我愿意做柏拉图所说的危险分子。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